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对中美谈判的影响，第二个是巴基斯坦击落五架印度战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5月7号表示，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击落了五架印度战机，印度方面没有回应巴基斯坦击落印度战机的说法。当天印度军队空袭了巴基斯坦恐怖，他们说的恐怖分子基地啊，就是他们要袭击恐怖性，炸死了穆罕默德军首领叫阿兹哈的十名亲属和他的助手啊。巴基斯坦随后做出回应说，攻击了印度战机，并且空袭了印度的军事目标。CNN 报道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指出，被击落的五架印度战机包括三架法国的阵风战机，一架苏三零，一架米格29战机，另外还有一架无人机被击落。那么击落五架印度战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外界普遍认为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不如印度啊。那么巴基斯坦是怎么做到的呢？巴基斯坦空军总共有76架 F-16 战机和161架JF-17 战机啊 ，JF-17 就是中国枭龙战机的出口版本，那么还有20架中国的歼10战机。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是中国，主要是中国制造啊，主力是这个 FD-2000 地对空导弹系统，那么是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的一个出口型啊。那么红旗9基本上射程是120公里，可以攻击战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中程防空系统是 LY-80 防空导弹，是中国的红旗16的出口型，射程70公里，主要是满足陆军野战防空的需要。MF90 是近程的防空导弹，是红旗7的这个出口型，它主要是对付低空飞行的目标。 ChatGPT 的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击落印度的战机可能是通过 F-16 战实现啊，因为红旗9是中远程的地对空防空系统，它主要是用于防御这个巡航导弹以及高空侦察机，有一部分的这个空战平台，那重点是防空而不是主动作战啊。那么另一方面，印度新闻社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启动印巴边界所有的防空部队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靠近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北方邦已经进入了红色警戒状态。路透社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紧张，国际航空公司调整往返亚洲和欧洲的航线，那么民航客机都避开巴基斯坦的领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亚洲到欧洲的航班就不再飞越这个俄罗斯领空，改飞印度、巴基斯坦、中东往欧洲啊，那现在又要让开巴基斯坦啊，这是第一。第二 ，NBC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在3月31号解散了感染控制咨询委员会，但是直到5月2号才写信通知委员会的成员啊。疾控中心的信中说，解散感染控制咨询委员会是执行总统川普减少联邦机构的命令。感染控制咨询委员会成立是1991年，专门是为了控制这个感染防控提供科学建议。那么30多年来，这个委员会提供了540项防疫建议，其中90%被采纳并且广泛实施。美国全国护士联盟首席卫生官汤姆森5月6号发表声明说，解散感染控制咨询委员会会危及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啊。那么川普是今年1月上台之后就对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 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我们可以讲攻击啊。那么卫生部要求裁员10000人，把28个机构缩减到15个，并且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地区办事处。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实验室被关闭，那么他属下的实验室被关闭，传染病研究项目被叫停。川普政府还在下个财政年度将疾控中心的预算砍一半，从93.8亿砍到40亿，超过一半，这非常疯狂。美国有3亿人口，用这种方式来，这基本上是攻击美国的卫生系统，疯狂，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行为。当然另外一个疯狂的行为就任命一个卫生部长，近乎文盲的卫生部长。第三，彭博社报道，西英上的商品4月15号开始涨价，那么截至5月7号，西英销售前排前100的美容和健康产品价格基本上翻了1倍多。美国5月2号开始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4月15号是实施关税前的2个星期。彭博社的数据显示，在西英上出售的玩具和游戏类产品价格上涨了 60%， 家具和厨房用品上涨 40%， 女性服装上涨 10%。 那与此同时， Temu 从4月25号开始放弃了从中国直邮美国的营运方式，改为由美国本地的仓库发货。那么4月30号 Temu 商品已经从美国开始全面从美国本地发货。Temu 商品进口美国时候就已经付了关税，所以它的价格基本上翻倍，这也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全部都承受了美国政府的关税。另外美国研究机构Second Measure 引用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数据显示，4月25号到5月1号就是叫什么，这个就是这个800美元这个豁免的这个生效前一天，西英在美国的销售额环比下跌了 23%， Temu 销售额下跌了 17%。 这反映了西英和 Temu 价格上涨之后，美国消费者正在减少购买他们的商品。这是第三。第四，日经新闻报道，中国7家主要的光伏企业今年1季度出现了集体亏损，那么合计亏损额达到270多亿美元，270多亿人民币。那么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价格下跌。那么7家光伏企业的财报显示，隆基绿能这个亏损是86亿，是上市公司第一次出现年度亏损。2024年全年亏损了，全年亏损，我说错了，不是第一季度，第一次出现集体亏损年度集体亏损。那么隆基绿能去年全年净亏损86亿，是他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亏损那么通威股份是亏损71亿，那上一年是盈利14亿。那么金奥科技是亏损47亿，金科能源是亏损10亿，天合光能是亏损52亿那么大全新能源亏损26亿基本上中国光伏产业从崛起到最后变成了集体亏损，只有不到10年时间。2015年国务院发布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光伏是10大重点发展的产业，所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开始大力补贴着光伏企业，从土地到电价到贷款到退税，所以呢光伏企业全面扩张到2023年中国的企业占全球光伏产能的 80%，全球前10大光伏企业当中中国有9家， 那与此同时，2023年中国新增的光伏电池产能是600多兆瓦，远远超过全球需求的400兆瓦。所以到去年年底，那么光伏组件的价格下跌到了每瓦0.09美元，比2022年下跌了 65%， 所以价格暴跌，大家就全部都亏损了。原因是因为什么？产能过剩啊。这是第四、第五。5月7号，尽管利空频繁，利空消息利好消息出来，但是中国的股市涨幅非常的有限。当天人民银行这个降了准备金率，又降了利息，降准降息，那么再加上呢，中美将会与中美贸易谈判周末举行啊，基本上有三个利好消息。但是上证指数收盘是3342点，只涨了26点啊，涨幅只有0.8%啊。深成指是10104点，涨了21点，升幅只有0.22%。恒生指数只涨了29点，升幅是0.1%啊。摩根大通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吴安兰说，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利率、流动性和信贷供应的问题，而是信贷需求疲弱的问题。吴安兰说，中国人民银行降息降准没有应对当前消费不足、企业融资困难和房地产库存高的问题，也不能够抵消中美国关税带来的冲击啊。法国外贸银行的经济学家吴卓英说，中美关税战对中国出口冲击巨大，它会拖累经济增长，降息降准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要维持经济增长，政府要推出更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啊。另外，中国人民银行5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是3.28万亿美元，环比涨了 1.27%、主要是美元吧，我估计是美元下跌的影响啊。那么4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7377万盎司，环比上涨了7万盎司啊。中国连续6个月增加黄金储备，就这不断的在市场上买黄金。黄金为什么涨啊？黄金涨的原因就跟这有关系啊。第六，中央社报道，台湾前总统蔡英文5月9号开始访问立陶宛和丹麦，这是蔡英文去年卸任之后第二次出访。去年10月蔡英文访问了捷克、法国和比利时。蔡英文办公室说，访问立陶宛和丹麦的目的是加深欧洲各国对台湾的认识，强化台湾和欧洲民主国家的关系。那么在丹麦，蔡英文会出席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并且发表演讲。那么演讲的内容是台湾致力于民主盟友的持续合作啊。第七，台湾民事新闻报道，台湾民间团体发动的罢免35名国民党立委，截止5月6号已经有28个罢免案的第二阶段联署超过了法定门槛。35个已经有28个，剩下7个，这意味着选举委员会审查通过之后就可以进行罢免投票。那么目前还没有达到罢免联署门槛的，包括新北市的林德福、新竹县的徐新盈、苗栗县的陈超明、这个邱正军。那么距离联署截止日期只有一两天时间啊，形势很严峻啊。另外，新竹市的民间团体最近已经提交了50000份联署罢免书，罢免这个民众党新竹市长高虹安，超过法定门槛46%啊。那么新竹市民是民众党唯一执政，新竹市是民众党唯一执政的市县。高虹安因为涉嫌贪腐，去年7月已经被停职。民主党主席黄国昌5月7号去中央委员会说，一定要守住新竹市啊。另一方面，台湾律师黄帝颖统计，国民党超明路引发的死亡联署遍及各个县市， 涉及到了1923名已经去世的人。那么如果法院按照国民党立委傅昆萁伪造文书罪的判例计算，一罪一罚，国民党伪造文书案涉及的刑期长达916年啊，每一罪每一次罪都要罚啊，这国民党下狠手啊。第八，韩联社报道，首尔高等法院5月7号决定推迟审理总统候选人李在明的案件，审理日期推迟到总统大选之后，理由是为了保障李在明和其他的候选人拥有同样的选举机会。李在明被指控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发表了虚假言论啊。那么5月1号，韩国最高法院撤销了此前二审的无罪判决，把案件发回重审。根据韩国法律，只要候选人被判处719美元以上的罚款，或者是刑期，五年内就不许担任公职。这就意味着，如果李在明在大选前被定罪，他就会失去参选资格。那么现在距离6月3号的韩国大选只剩下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民调显示李在明目前遥遥领先，是最有可能当选的候选人。那么法院推迟审理的决定对李在明非常有利，不仅保住了他的参选资格，还为他赢得了完整的竞选时间，有利于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和同情支持。那除了这起案件，李在明还面临着其他的指控，包括他担任这个城南市长期间涉嫌贪腐的案件。那么这些案件的审理同样被推迟到大选之后。那么推迟审理也引发了对司法独立性的争议，反对者质疑法院的决定是否受到了政治压力啊。这是第八、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水源高等法院5月7号二审判处 SK 海力士的中国员工 A 某有期徒刑5年，那么比一审还加了3年半。那么中国员工 A 某是2022年向华为泄露了 SK 海力士的芯片核心技术。那么水源高等法院指出，加刑的原因是，第一， A 某在跳槽到华为前打印了4000多页技术文件，行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第二，资料涉及韩国国家核心技术；第三， A 某拒不认罪，没有表现出悔意。另外，今年2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三星经理金某有期徒刑7年，罪名也是向中国长兴存储泄露了韩国的核心芯片核心技术。那么和金某合谋的三星研究员全某5月2号被起诉，目前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啊。那么中国为了获取韩国的芯片技术，采取了各种手段，高薪挖角，拷贝技术资料，设立合作公司，诱骗这个员工集体跳槽等等，这些灰色手段最后都指向盗取韩国的核心机密。那么为了应对技术外泄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强了惩罚力度，所以这就有了这个二审加刑的现象啊。所以你要知道啊，所以经常我们讲中国又自主研发，自主研发讲的是其实就是这个啊。第十，香港01报道，5月7号，香港将军澳日出康城有250名建筑工人堵路讨薪，建筑工人指控承包商拖欠了1300万港元的工资。这种事情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但是以前香港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啊，现在在中国的发生的事情，一桩一件的在香港也发生了啊。那么日出康城12期是由惠德丰和香港地铁合作开发的一个住宅，那么建筑商是金门建筑啊，金门建筑再把工程判给了一些小的公司。那么这些工人说，他们负责安装玻璃围栏和天花板的铝板，承包商已经有4个月没发工资，有的工人已经没钱吃饭，没钱交房租了。那么香港劳工处4月份要求金门建筑为承包商垫付工资，但是工人说没有拿到欠薪。 啊，这就是香港，香港已经变成这个和中国大陆差不多的一个城市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对中美谈判的影响。5月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将会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这是习近平上任之后第11次访问俄罗斯。习近平5月7号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说，80年前，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全世界正义力量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并肩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势力。80年后的今天，单边主义、霸凌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团结还是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十字路口。我必须指出，1939年8月23号，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包括一个秘密的附加议定书，议定书的内容就是双方，就是苏联跟纳粹德国，瓜分波兰。1939年9月1号，德国入侵波兰，9月17号，苏联出兵入侵波兰。苏联后来还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芬兰的一部分领土、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苏联和纳粹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是法西斯侵略者，只是后来苏联成为纳粹德国的侵略对象。苏联红军后来在中国东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就在3年前，继承了苏联衣钵的俄罗斯悍然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证明俄罗斯流淌着法西斯侵略者的血液，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侵略者。这我必须指出这一点啊。习近平在文章中又说，中俄关系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强大的内生动力，深厚文明底蕴，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我必须指出，习近平说的中俄关系，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但是如果习近平把中俄关系扯上历史逻辑，这是一种可耻的谄媚。为什么这么说？俄罗斯历史上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个过程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清政府衰落的时期。习近平讲的历史逻辑指的是这段历史吗？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讲的历史其实他心目中的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时期的历史，这是习近平内心的某种欲望。但是作为中国领导人，你难道可以忘记那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历史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晰地告诉习近平，如果你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你老祖宗列宁说的。习近平在文章中还厚颜无耻地说，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文章还说，今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 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习近平在这里是在混淆概念，混淆中国的概念。80年前台湾光复回归中国，这里的中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这里的中国仍然是中华民国，台湾回归的是中华民国，就是现在对台湾实施有效管辖的中华民国。当时盟国承认台湾拥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就是中华民国，而且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的中国是中华民国，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到目前为止仍然保留中华民国的名称。中共一直在混淆中国的名称，这里面讲的中国都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到1949年才成立，轮不到习近平你来冒领这个中国之名。我就特别要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讲讲清楚啊。纽约时报5月7号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令中国修复对俄关系复杂化。文章说，对习近平和普京而言，这次访问是他们塑造合法性的机会。作为打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国家领袖，习近平还尝试借此纪念日将法西斯主义和他所描绘的美国霸凌行为做类比。然而他和普京在红场同台的画面势必会让世界想起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支持，从而削弱中国近年试图修复对欧洲关系的努力。那么为了缓解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冲击，中国迫切的需要扩大欧洲出口市场空间。那么报道指出啊，荣鼎集团高级顾问巴尔金认为，习近平出现在莫斯科并且和普京站在一起，将会清晰地提醒欧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之密切啊，既紧密，以及这一关系未来可能对北约东翼构成的威胁。他补充说，此前川普试图达成偏向俄罗斯的乌克兰和平协议啊，短暂地掩盖了中俄的亲密关系，但是随着中国重新展开对欧洲的拉拢，这个焦点重新出现了。文章指出，中国看准川普对欧洲的敌意正在冲击跨大西洋联盟，中国利用这一裂痕对欧盟展开接触。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5月6号和科斯塔以及冯德莱恩就中欧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呼吁建立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当天中国外交部宣布解除对欧洲议员的制裁，中欧议会恢复交流啊，交流限制啊。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一举动的目的是希望重启中欧投资协定的进程。不过在北京举行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的招待会上，欧盟驻华大使托莱多明确地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仍然是欧盟27国最沉重的关切。托莱多说，不论代价如何，不论需要多久，欧盟都坚定地支持乌克兰。那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的秘书长华春莹出席了这次招待会。文章强调，为了展现中欧友谊，解放军仪仗队将会参加莫斯科红场胜利日的阅兵啊。那么在俄乌战争当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习近平给予普京更多的实质性的支持。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表示，中方这次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告诉美国，中俄关系牢不可破。孙运说，过去几个月，美俄直接互动，中俄之间出现了疑虑。随着美方调停陷入僵局，中俄更加有力地展示了双方紧密制。文章就讲到这儿，我就不再讲了。我们来捋一下，当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中美贸易战，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星期六、星期天在瑞士举行，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宣布停止调停乌克兰战争，他已经不干了，我们已经不干了，没戏。那习近平马上就巴巴地跑到莫斯科，向普京表忠。为什么叫表忠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暗示，他有可能会袭击红场的阅兵。他说，我不能保证莫斯科的安全。那他双方正在战争当中，那啥意思？很多人就这不言而喻。所以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很多人都不去了。包括谁？包括浓眉大眼的金正恩，那习近平老梅卡齐尔坚定的要去给普京捧场，那不是表忠是啥？这是一个。那么普京是5月9号阅兵，5月10号中美贸易谈判在瑞士举行，这对中国来说就是最大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那么另外一头呢，中国在做欧盟的工作。那么中国跟欧盟做工作目的是啥？目的是通过和欧盟的紧密关系来制衡美国，为中美贸易战提供什么？提供支持。不过呢，习近平跟普京卿卿我我的画面毫无疑问会让欧盟出戏。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7号说，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无法在乌克兰发动目前规模的战争。这个话说得很重啊。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专员卡拉斯今年年初曾经说过，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推动者，中国是俄罗斯军工企业最大的两用物资的供应方。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就无法以同等的力度继续他的军事侵略。这说明什么？说明欧盟也就是用一下中国，欧盟是借中国来向美国要价，欧盟很清楚。所以呢，中国后面怎么演都没用，其实双方都是用一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好，欧洲也好，其实现在这出戏已经没有演下去的价值，已经两个人都出戏了。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讲讲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是5月10号开始在瑞士举行。那么中方是谁呢？中方何立峰牵头，副总理何立峰牵头。美方是贝森特和格里尔牵头。那么贝森特昨天说，这次会面就是为了事态降温。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双方现在压力很大，很有情绪，要先降温，再谈贸易协议。那么显示美方并不是很着急。美方不着急，我理解有两点，有两个考虑。美方为什么不着急？第一个，实际上高关税刚刚开始，高关税刚刚开始，那么高关税要让子弹飞一下吧，让子弹飞一下，让子弹飞一下，至少要让对方体验一下痛的感觉，这样比较好谈，就是你要承受一下，承受一段时间。所以美方并不是那么急于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现在正在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那当然还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贸易协议开始签了，那个时候再跟中国谈比较好谈啊，因为中国就现在中国就会陷入孤立的状态。那么之前有报道说中国好像也不大着急啊，这是华尔街日报说的。华尔街日报每次都帮中国说中国说不出来的话，每次都是这样。它的标题是中国为什么不急于寻求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文章说，这个报道说啊，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出口越南跟泰国增长 50% 以上。啊，所以大部分分析师都认为这些出口最终都是去美国的。文章说，既然中国仍然可以向美国出口，那么中国就不一定急于跟美国谈判了。事实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落后于形势的。关税生效之后，整个东南亚都在做一件事情，反洗产地，包括韩国啊，反洗产地。为什么？因为担心美国发现之后，发现你那里是帮助中国洗产地，那美国要是制裁，那根本后果非常严重啊。所以这件事情虽然年初到现在，这个中国对泰国和这个越南出口暴涨，在做这件事情，做洗产地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所谓绕过美国关税壁垒的这件事情，肯定不靠谱，有啊漏洞肯定有。但你想大规模的一个国家的出口靠这个通道来实现，那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就像一个一头大象穿过一个针孔那样困难，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1027亿美元，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降到了11%啊。那么去年是13.8%，将近14%啊。那你可以看一下，这其实在变啊，在变化。那么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德国之声报道，玩具公司美泰5月6号他说美泰去年已经把280种产品从中国转移出去啊，就是不在中国生产，在其他地方生产，今年会计划再转500种。那当然他肯定应该我理解他应该有上几千种啊。那么目前美泰公司40%的产品来自中国，玩具啊，讲的是玩具啊。那么整个行业80%来自中国，所以你看美泰的动作比整个行业来得快啊。那么美泰全球采购有20%是卖到美国去，也就是他全球采购包括中国采购100个娃娃，一百个毛绒玩具，有20个是在美国市场卖的，那明年会降到15%，2017年会降到10%以下，这是一个啊。那说明什么？说明第一，美泰的生产基地开始分散，它总共有7个生产基地，中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还有2个他没说啊。那基本上它有7个基地在帮它生产，它就把这个生产基地分散。他其实他不用做工厂，他把订单放过去就行。那么他到2027年之后，任何一个国家，就是美泰全球产量都不超过25%，任何一个国家，就他分散，这就是跨国公司他的意图，这是第一。第二，分散的后果就是美泰受关税的影响程度就非常小。非常小。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美泰基本上完全不受美国关税的影响，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的影响。为什么？因为美泰有60%的产品来自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但是销往美国的产品不到它的20%，也就是说它至少有一倍的产量的冗余，就是至少它有40%以上的产品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美泰应该不受中国关税影响那么大，这就说明什么？就是他们提前分散供应链带来的好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跨国公司都会做一个动作，去中国化。为什么？因为风险已经发生。那你可以知道，只要你的贸易战以不断的发生持续，它等于在推动跨国公司尽快的把订单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你说中国急不急？中国肯定急，因为现在就是下订单的时间。中国怕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害怕从美国迅速的适应没有中国的没有中国供应的日子，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签贸易协定，剩下中国慢慢谈，那你就不好办了。所以理论上来说，中国现在应该是急火攻心。那本来呢，欧盟是一个筹码，如果中国跟欧盟搞得很好，欧盟把中国当筹码，中国把欧盟当筹码，因为欧盟也是个市场，也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全球最大市场是欧盟，全球单一市场最大单一市场是美国，但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是欧盟。那如果中国跟欧盟真的把这个中美投资贸易协定签了，美国也挺头痛，就是也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不需要美国市场。所以呢，本来双方是有什么呢？有需求，有互相需要的这个需求。结果怎么样？习近平憋不住啥？憋不住对普京的渴望，憋不住他内心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需要。于是我们一开始那一幕就出现了。现在呢，好，现在这一习近平跑到莫斯科去，美国不需要担心欧盟，当然更不需要担心中国。那剩下的这两位财政部长跟贸易代表，那就是要碾压何立峰。何立峰经贸主任出身，做经贸厅长啊，经贸有外商经验，但是他不是龙永图，他不是龙永图啊。龙永图搞世贸搞了好多年，所以我们继续看后面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啊。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最近有网友跟我反映说，这个他的订阅不见了。那我在这里，我会呼吁一个星期啊，我呼吁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再订阅回去。因为最近是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我们看数据，后台数据也是有这个现象，所以请大家留意啊。好，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我是建筑业的，今年工地没有出粮的情况很多，只是很少大肆报道，那我们要报道一下啊。观点，我觉得法西斯不应该只针对国与国之间，是法西斯，国家和人民之间同样适用法西斯。OK， 观点不单单是习近平，之前中共一直在篡改历史，是的，啊。观点三月去台湾旅游，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和中正纪念堂，其中中正纪念堂展出的文物当中就包括抗战最后的日本的投降书，日本的降书啊。上面白纸黑字写明日本国向中华民国投降啊，中日双方的直接当事人分别是何应钦和冈村宁次，和中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历史不容中共随意篡改。提问，在台湾经济未有大的波动， 赖总统否认台美贸易谈判中美方寻求台币升值的情况下，台币几天内升值 10%， 有 UP 主说有迹象显示近期美台外交关系会出现重大调整。请问王老师，这个关联可能性有多大？零关联，零啊！你看是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讲得很清楚，关于台币升值，不是光台币一个升值，整个亚洲货币都在升值，说明什么？说明亚洲货币正在去美元化，这就是川普干的好事啊！所以亚洲货币去美元化，为什么亚洲货币最先去美元化？因为亚洲货币和美元的关联度比较小。为什么？因为跟人民币的关联度比较高，因为中国跟整个亚洲货币的往来更多。所以我们之前 我想一下，应该是星期一直播一还是直播二，我们 讲过为什么新台币会上涨。围绕着新台币上涨，中共的媒体、中共的官媒、国民党的红媒都在造谣，全部都在造谣，骗人的，那是，记住，他们在骗你。看我们星期一的节目吧啊。提问：为什么俄罗斯其他盟国的领导人不敢参加红场阅兵，而中国去了？难道不怕乌克兰当天袭击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怕，他就是不怕呀。他这个普京对他的吸引力更大，对吧？普京他认为普京对他的吸引力更大啊，这是。观点：泽连斯基说他不是开保险公司的，不能保证莫斯科的安全。可国际著名的怂包习近平却执意出访莫斯科。结合最近习近平的退位以及接班人的传闻，结合中央政府最近无头苍蝇般各种政策，我估计他这次去莫斯科可能是张单程票，弄不好就跟阿萨德在莫斯科郊外做邻居了啊！这我不相信，这个我不相信，我认为这是不靠谱啊。其实国内已经政变，啊，这次出访是谈判的结果，让他体面下台留个全尸。请王老师，我这个脑洞有没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性？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我不认为你的想象力会变成现，我没有看到有迹象显示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有可能性的。OK， 这样比较完整一点啊，我不相信啊。为什么他敢去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但是他想去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他去莫斯科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因为哎，不是有人说他政变吗？我就走给你看，你看我都去莫斯科了，之前我去越南、柬埔寨，你们说没啥啊，那我就走远一点去莫斯科啊，来证明一下呗啊，我估计有这个意图吧啊。观点：现在的经济真的差，网红直播看到的是一些房地产中介都不是在卖房子，在拍段子，啥意思？关键是就算有10万人的粉丝，开播居然只有20-30人，看来网红直播也没有可能搞出什么经济。网红直播只有20-30人，10万人的粉丝。有10万人的粉丝，那就大家不愿意去呗，啊！网红直播卖，如果他是直播卖东西，如果他没钱买的话，他去了干啥？对吗？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华民国是大清帝国的延续，理论上来说是中国历史延续的正统，这个理解是对吗？是的，国祚是从大清转给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国祚没断过，也就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理论上来说正统是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有没有遇袭？没有遇袭嘛？那是大清帝国国祚传承给他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说的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叛乱，是叛乱的结果啊。情况讲个好笑的，今天印巴空战新闻出来以后，有小粉红在群里庆祝，我问是你打下来的吗？不是。是你造的吗？也不是。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自豪啊，都跟你没关系，你自豪啥？买股票啦？也没有，后来破防了，在群里歇斯底里的宣扬爱国主义教育，没想到还提到落后就要挨打。你看抗日战争，我留下一句，落后不会挨打，犯贱才会。你看当年小日本就是犯贱才挨打，你是战胜国呢，怎么跟打输了一样，结果就沉默了啊。日本也不是中国打赢的呀，日本哪是中国打赢的啊。情况今天看到一个视频，文案是静待5月9号的好消息，画面是两只几百斤的大肥猪在互相拱食，相互依偎，评论区一片欢腾，点赞大概有六七千，转发大概有2000多，但是没多久视频就被和谐了啊，OK， 所有人都期待会有这一幕啊，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啊。但是毫无疑问，习近平去莫斯科肯定是有风险，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别忘了，在苏联时期，乌克兰是苏联最重要的军事工业的基地啊，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工业的基地，航空发动机这都是在乌克兰生产的，中国的这几个重要的飞机都是乌克兰帮忙设计的，所以其实习近平去支持普京真是对人不起。中国现代军事工业支持他发展起来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只卖产品给你，从来不卖技术给你，只有乌克兰是整个设计所跑到你这里来帮你搞这些什么歼20，这些都是别人乌克兰搞的，所以中共背叛了乌克兰啊。所以后来不是中国本来是想收购乌克兰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公司，是被泽连斯基叫停的，不能卖给他，就没有卖成。那要卖成了啊，那中国又是自主研发了啊。观点：习近平访俄原本以为是抱团取暖，听闻王舍的说明之后，访俄比较像是抱团一起失火。俄罗斯上面地面失火，中国里外失火。可怜的是无辜两国人民。现在的乌克兰战争现在打成这个样子，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泽连斯基跟川普签的那个协议，重建协议，不是矿产协议，是重建协议，内容还是矿产协议。那川普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泽连斯基就给他之后，卢比奥说我不管了，我不调停了。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点。第一点，美国没有离开乌克兰，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继续援助乌克兰，这是第一点。这点对俄罗斯为什么最后翻脸，跟川普翻脸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美国回到了原点，走了一大圈，美国回到了原点，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美国很清楚，川普很清楚，如果他不支持乌克兰，那他在整个欧洲就没有位置了，欧盟就支持乌克兰。那现在乌克兰得到的是这边有欧盟支持，这边有美国支持，当然美国支持跟以前不一样，那美国支持现在的力度当然显然没有以前更大，但是有基本的支援就够了。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乌克兰的军事工业迅速的在恢复，特别是无人机。 无人机的整个的产业对乌克兰来说，只要有钱我就能做。你现在的情况就俄罗斯就难办了，俄罗斯等于跟欧洲和美国打，这现在就是，其实再往下走，普京的下场应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现在习近平继续跟普京拥抱普京，哎，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啊！因为普京，就是说乌克兰现在的做法是，我着啥急？我干嘛去死那么多人？我着啥急？我就等你慢慢打过来。打到现在，你看普京现在出什么部队，你就知道情况。1:7战损率，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的战损率是1:7，乌克兰是1，俄罗斯7，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啊？观点：中华民国有清朝的清帝退位诏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得到中华民国的国玺啊。中华民国的国祚没有断过，这个国家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很重要啊。情绪，老天爷什么时候把那头猪也搞走？现在市面上萧条的情况是我有记忆来从来没有见过的，快活不下去了，赶紧来个 UFO 把它收走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么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店逛逛，我们现在正在搞活动啊，买一送一啊，好吗？谢谢啊。